一个小孩子一会儿学数学，一会儿学化物理，一会儿学化学，一会儿学国语，所学的都不同，可是学的东西又有新的替代。昨天学的东西，今天又有新的公式来比他更进步，这是他所学的东西。但是去学的那个可以学一切的那个，他却不是化学的，也不是物理的，也不是数学的，更不是国文的，他是一个不可名相的那个不坏身，他是法界性无坏故，是那个你自己的自信真如，你的如来的自信就是那个话头，你参透了那个话头，你抓住了它了。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的时候，你自己知道那就是你的摩尼，那就是摩尼珠，那就是你的净土世界的总持，它就是往生咒。所以禅在这个地方跟净土就融合了，修禅的开悟跟净土念总持在这个地方是相替的。你念那个总持的咒语念下来，可是念了以后的那个话头就是禅家所重视的，你念完了以后的这个东西，你平常修行能融在那里头是净土所重视的，只是两个它的着力点不同而已，都在那里，同样都可以练。那个往生咒，所以看来呢，诸法是通，是可以相通的。我们来看一相生，那么三世言语大断故。什么叫一相呢？为什么不讲多相呢？为什么只有一相呢？一即一切，当他用的时候是一切相，可是一相呢就是实相，这个地方就是实相身。实相身是言语没有办法说明清楚的，因为只要你用语言来叙述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跑到了形而下的语言来，所以叫做欲言言不及呀、啊，临下好商量，指的是这件事情呢、啊。无相身，善能观察法相故。一相是实相，无相是什么？无相原是实相，没有被色相的相所束缚的这个法身，就叫做无相身。正因为他不被这些束缚了，所以善能观察法相，他才能够真正的去做清楚的回应，观察觉察一切法相。所以菩萨安住此行，为一切众生做清凉法地，能尽一切佛法缘故，是名是一切佛法缘故啊，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善法行。你看菩萨住这个行，住这个善法行，这个善法行里头讲的实身都是讲实相的世界，都是讲实相的世界。我最近给师大的这个国文研究所给他们讲禅宗思想，今天下午才跟他们谈的。我说从文献的一个考证上来看，我们讲禅的传承，讲莲花微笑的那个传承，事实上这个传承应该是纯宗徒的，在西方，在从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的经典里头并没有这个东西在考证上。但是正因为它是可能是中国人把它造出来的一个传法的理念，所以它更为实在，更符合禅在中国所产生的那一份真正创意的表现。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你摩诃迦摄。这段话很明显的，它就是中国佛学佛法融汇到整个的一个生活修行里头去以后所做出来的一句完全的总持，可以这么讲。你看我有正法眼，我有正确的法眼，法眼是什么？智慧之眼。眼代表什么？眼代表察觉，指这个心的意思，那是我们的如来藏啊。所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涅槃就是净土啊，涅槃就是空啊， 就是实相的空性呢、啊，它能孕育一切相的啊，那个一相啊，也是无相的啊，所以它是实相的，无相是不被色相给欺蒙的那个无相啊，所以是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是这个才产生微妙的法门呢、啊，所以只有涅槃的时候才产生妙心，然后才会实相无相。这个微妙法门就是你自心的菩提呀、啊，这件事情不就是禅的真正的核心问题吗？这不是自信净土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吗？所以我们看到能一切能为一切众生做清凉地，能尽一切佛法缘。你什么叫佛法缘？禅宗讲潮缘一滴水。什么叫潮缘一滴水呢？潮缘一滴水，那一滴水就是真正的源头，就是参化头的那一滴水，就是那一滴水是什么？那一滴水是孕育一切的本源，它是那一滴就像朝露一样，是澄澈的，是光芒四射的，是不是？是晶莹剔透的。那个桃源一滴水，它是一个生命的源，是整个智慧的源泉，以后完全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下来演绎下来的。所以禅家常常讲那个清凉地，那么那个一滴水，潮源一滴水，所以能尽一切佛法缘。所以那有了掌握这一滴的水的时候，那它才可能真正演变成为一切善法。那么真实行入佛种性及诚实审地，那么我们呢，这个真实行讲是讲入佛的种性，这个种性呢，它是我们审，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这个地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我们能审的那个核心，是能审的核心啊，它是我们最实的能审一切的核心，那叫做审地。所以佛在学佛上呢，那么我们学三世诸佛的真实语，入三世诸佛的种性，这个种性是一切的我们觉照的那个审地的核心，我们在这个地方才得十种智。其实十种智就是一切智，我们过去讲十种智都讲过好几次了。示现如来神力，普遍法界悉空界，这刚刚也讲过的。那么这个菩萨呢，现无量身，普入世间而无所依，智慧最胜，入一切沙灭真实性，住一性无二地，活活泼泼的这个自信净土，当他开始开展出来的时候，哪一个地方他不自在呢？就世间法，你现在生活的世间里头，哪一件事情不是自在呢？我觉得我们确实是不自在，太多的不自在。为什么？世间法有很多的不自在、不如意的东西。我今天给师大的同学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教室的底下就在做工地了，做筛工，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做那个，就是我们道家卧槽筛工啊那种的，很大声，很吵。我讲话自然就要讲比较大声，他们才听得清楚。下课了，我就问他们，同学们说：“哎，很吵，对不对？”他说：“对。”你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但你能不能叫他停？那不太可能。人世间也如此。你家里的人，有一个，总有一两个人，总有一个人，他跟你话比较不投机。他就在你家里的人，在你的办公室里头也有一个人，他跟你不投机，他就在你办公室。在你的教室里头也有两位，他跟你就常常扭扭的小孩子，他就在你教室里头。你说 我不想加你，你走吧，你是我家里的一员，没有说，但你走吧，我看了你就讨厌，再看就伤心，你还是走好了，可以吗？不可以，那么你就得跟他相处，这件事情叫做人间的生活。那些我们并不喜欢，我们碰上那些东西也带来很多烦恼，但你要知道为什么要修行一些忍跟宽容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因为你只有忍跟宽容的时候，你才会自在无碍，因为你能够接纳也能够看出那样子的人的优点的时候，你才从那个地方活得会比较好。所以当我们呢能够普入世间而无所依的时候，我们无所依什么？我们现无量身，到哪里都可以活得好，而且无所依什么依？你如果希望说你的家庭一定要很安静，你才能够睡得好，对不对？如果你只想着你家里的子女通通都是功课很好很孝顺，对不对？三代四代五代同堂，大家每一个人通通都很好，你认为学佛必须要达到这个效果，那我你就几乎如果这么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适应人间的生活了。它不是的，你的人间的生活就是有这么多障碍，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依赖着想着说我求佛必须变成这样子，我求佛就需要我很健康，我求佛就需要我很聪明，我求佛需要我的头发一直都不掉。没有那种事情，头发该掉的时候还是掉，该白的时候还是要白，对不对？该病的时候还是要病，该慢慢的枯掉的时候就是要枯掉。所以胖的时候胖来活，瘦的时候瘦来活，是不是？病的时候躺在床上活，不病的时候就走路活，这就是自在。所以我们知道现无量身普入世间而无所依，这个依字呢，就是其实就是执着的意思，没有执着，那才是真正的活得好的。有一天我去看一位病人，他真的爬不起来，他说很痛苦。我跟他讲爬不起来很好啊，他说好在哪里？你会走来走去你不觉得，我爬不起来很痛苦。我说可是你不是学佛吗？他说是啊。那学佛你一辈子有没有闭关过？我说没有啊。我说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闭关呢？他说老师这样可以闭关吗？我说你现在不是闭关在干什么？我说此刻正好闭关。他还给我唠叨我的子女都不来，很少来看我。我说哎呀少啰嗦哈，就多亲近哦。你要看出这个时候最好少打搅啊，你这个是最好亲近的时候，你不珍惜你还希望他们来啊，把你的孙子孙带来，每天把你吵的你都没办法修行啊。我看还是闭关修行的好。我后来我跟他讲，床是你的办道场，医院就是你的这个金碧辉煌的佛寺，你在这里好好的闭关，好好的清净念佛，好好的修行哦，趁着这个机会啊。那想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啊、哦、隔几天我再去看看他，我就顺便过去看看他，怎么样你觉得如何呢？现在是不是真的闭关了呢？他说有啊，我真的有啊。很严肃地告诉我有啊。我说你怎么闭关？现在换我请教你啊，因为我没有像你这样闭关过啊，你怎么闭关呢？他郑老师你不知道还叫我怎么闭关。我说对，因为我没有过你这种闭关方式啊，你告诉我你怎么闭关。他说哈，我自从你那天讲过以后，我就很认真地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闭关的机会，所以我把眼睛闭起来躺在这里爬不起来，对，我就好好的闭关念佛。我想闭关，我从来没有闭关。那么现在真的要做闭关，你看他送来的东西我也只吃一点点，所以其实跟过午不食也差不了多少啊。我现在呢 绵绵密密的来念佛哈、啊。你看我这里现在这种录音带我也都有了，所以有时候呢我把它关掉，好好的就来关照，我觉得蛮有心得的。我说现在你比我行啊。其实我们要注意，任何一个时刻逆的顺的里头都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出它的光明性来的。在这里我补充说一点，那就是三天前我在南部去做一个演讲，我给老师们提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很少在日常生活当中教我们的小孩子看出一件事情的优点，也很少教小孩子看自己的优点。我们一个人很少看自己优点的时候，自己就会失掉活力。一个人不能看出一件事情的优点的时候，就没有信心。我们这些老师呢，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他们跟我讲说，举起手来说，老师有道理，你讲的对，要看出优点。可是我都看不出优点出来，我怎么教小孩子看出优点来呢？我说对，问题就在这里，我要你看出很多优点出来。你随便现在就开始，我问你，你怎么上班的？他说我开车子上班。你看把它事实写出来，我会开车子上班，优点是什么？我很能干，能操作一部机器，这只是优点，对不对？我说你回家以后你帮不帮你的太太做一点家事？他说当然有时候要帮忙啊，怎么可以不帮忙，都是上班族啊。我说对，我会做家事，家里的事情点滴会做得很好，这是优点。我说那我知道了，很多事情都有优点。我说对，那现在我问你，你的学生你叫他做功课他做不好，他拿别人的来抄就交给你了，现在你能不能看出优点？没有优点。我说他如果你教数学，现在尤其是数学他是用抄的，抄来给你，你有没有看出优点？他说我看不出优点，数学抄就完了，一切都完了，所以看不出优点。我说我看到优点，我很久以前就看到这个优点，你没有看到。我告诉你，那个学生你叫他做数学，我以前就教数学，我发现那学生家有的学生你给他出几题，另外给他的这个讲义要他做的时候，他十题里头只能够做到一两题，其余的他就不会了，他就找别人来抄。他抄的呢是抄完了以后呢，人家写一个八写的不太像，他那个八写的不太像也只好跟着他写的不太像，有时候看不清楚干脆把他写一个 S， 怎么会那个地方跑出一个 S 出来呢？所以他就是到时候反正看一看以后就把他插上去了。我就给他找来，我没有骂过这样子的小孩子，我说你们几个人你知道我来找你们来干什么吗？他说笑嘻嘻的说，我想我们大概是抄吧。我说对，不过我告诉你，你们真了不起，你们肯抄。有的人连肯抄都不肯抄，不会是可以原谅的，连不肯抄都不行，那太差了。能抄这件事情表示自己尽责。我们这个我跟他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感受都好深啊。他说真的，我们就没有看过说抄数学这件事情也有优点。我说有啊，我告诉你啊，中华民国的产品啊都是抄来的呀，那个是优点啊。你的小孩子进到了工地里头去，那个工程师设计的图你能给他改吗？不可以改啊，他交给工头的就是那一张，工头交给工人的也是那一张，要照抄照那个做，那不是文抄工是什么？那也是就是这个道理啊。我说应该跟他讲，你们了不起，很尽心很负责，了不起你们的优点，但是抄完了以后尽可能把它学会。你不能学五题都教学会，那么就学两题吧， 是不是？两题学不会，那么好吧，你就好好的懂他一题总可以吧，至少他总比不做要好。那个近亲的小孩子，你一鼓励他了，他将来他就会生活得很好，他将来就会有这种活力，愿意去成长。我们最怕就是只要我们办不到的，就一竿子把他打到底。打个囡仔嘛，你讲家拢安尼吼，人仰马翻哦，那怎么会输掉？他怎么会有那个活力呢？我觉得人无论是在学习的历程上，或者是无论我们呢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情感的也好啊，知性的也好，体能的也好，德智体勤每任何一个层面，我认为我们都应该能够看出优点。您不信呢？我这条领带是人家送我的，我的朋友送我的。我一送到是他给我的时候，我就拿着这条领带说：“哇，这条领带好漂亮啊，是不是？”但是我以前不敢戴这么样子的领带呢，不是不敢戴，就不习惯就是了。但是我觉得人家会选这一条给我，一定有它美的地方，我就把它摊摊的给它挂了去，是不是？这一戴上去以后呢，我看见蛮好的嘛，蛮美的嘛，所以你就看出那个优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一定要穿哪一种衣服才行，没有那种道理。其实人家送给你这个条领带，你不用把它挂在那个地方，还不是坏掉了？你干脆把它挂了，又不是很好嘛？哎，可是我却又换了一个，自己也换了一个毛病。我太太说：“你怎么老是挂那条领带呢？”我说：“我没有领带啦，只有这一两条啊。”他说：“好。”第二天不声不响的就买了一条、两条领带回来了。我一看说：“哇，怎么这么灰呢？”然后他好伤心哦，说他买回来是这么花。我看到他好伤心的时候，我想说：“糟糕，我自己都犯错了。”所以，我还是感觉到第二天我赶紧把那条领带挂上去试试看，跟他作花。但是戴上去出去以后，我们的朋友告诉我说：“你那条领带很好看。”我说：“对了，你很有眼光，因为这条领带是我太太送的，所以你很有眼光，真的很美。你想想看，人间有多少喜悦的事情，而我们天天要一竿子把它打翻。就是我们真的不要什么事情一定把那个地方陷得完全死掉，没有一个空间。所以智慧最胜，入一切三昧真实相，住一性无二地。无二的时候就没有对立，不是只有好看和不好看，不是只有可以带或不可以带，不是只有对或者是不对，而是什么？而是你要把这两个东西不变成二，不会变成边界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回到方便活泼的那个层面里头来。我们十五页最后佛力故上面加一个以，以佛力故，十方世界六种震动现神变，十万佛刹为成数菩萨俱来益此土，与功德林菩萨佛子善哉善哉，善能演说菩萨行，我等一切同名功德林所住世界，皆名功德床。而后功德林菩萨以具重生实行之意。后面的那个句呢，一条那个句语呢，你自己再去读。我已经把这个实行是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做解释。那么我们呢，从这一个实行里头来看啊，我们就知道华严经里头讲信，讲解，再来就是行，再来就是正。所以实行这个部分，十个行门是华严经里头信解行正四个部分里头很重要的这一环。这一环花多一点时间是应该的。那这一环再下去的时候就回向了。为什么？因为你从无相这个行门出去的时候，就必须变成回向了，就到了回向的这个世界来。但是呢，在进入回向之前，就 他谈到了我们所谓的无尽常的问题。什么叫无尽常呢？是指心的核心的问题，那个东西它等于是这个实行的那个底啊，地，你知道吗？就像果地一样，那个地啊，它就像这个东西，营养是从那里来的啊，使这十个行能够产生因缘果满的时候，是从这个地这个地方开始下去的。它是一个无尽常，你看，通常等到果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地只有一点点，你还看不到它，但通常都看到果，是不是？哦，莲花开的时候，你也很少注意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衔接的地方，我们所谓的十个这个无尽常。那么这个无尽常呢，那么我们下一个礼拜呢再来谈这个部分。那么我希望下个礼拜呢就能够把第四会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圆满了。那么这个下一次呢我们再谈。念佛的时候，我们有同修这样子的反应啊，说是不是可以念佛的时候多念个两分钟、三分钟如何？我说很好，我们念佛就多念一会儿好了，因为有好多人都跟我讲过这个事情，说念佛的时候大家一起共修念佛很殊胜啊，那我们。就多练个三分钟好了啊，多练个三分钟的佛。那念佛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一定要念佛的时候自己是在夜摩天宫里头练啊，自己真正的在，我们是在宣讲华严，我们现在是在第四会，要在这个地方来念佛，这个地方最为殊胜，最为吉祥。所以今天在这里念佛，念佛的时候有障碍者，在念佛的时候让佛把你的障碍洗净；无障碍者念佛的时候念到一心不乱，好好的把握大家共修的时候的力量来转自己的种种的障碍，让自己心里更为平静，入自信净土法门。我们现在